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六，农历9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大金砖大团结大作为，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成果丰硕，亮点纷呈。
习近平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李强出席第15次全国民政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向莫桑比克当选总统致贺电。
神舟19号任务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第7届进博会首批特许审批展品完成通关。
以军说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打击，伊朗说以军行动造成损失有限。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2号至24号应邀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金秋十月，习近平主席飞赴伏尔加河畔千年古城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这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也是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后首次峰会。在喀山停留不到48小时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10多场活动，多边双边结合联动，老友新朋聚首畅谈，日程丰富紧凑，内容务实高效，访问圆满成功。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密集报道，普遍认为此访成果丰硕，亮点纷呈，谱写了金砖国家团结自强新篇章，开辟了全球南方发展繁荣新前景。中国再次发挥了作为金砖合作中坚力量、全球南方核心成员的重要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金砖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大团结，正在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历史影响。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牵动着世界格局演变和国际力量对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最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此访全程出席金砖领导人小大范围会议，结合金砖扩员后面临的新形势，深入阐述大金砖合作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深刻指出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彼此的共同追求，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展现历史主动，要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时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习近平主席把脉国际格局演变和全球发展大势，深刻阐述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宣布中方支持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8项务实举措，进一步拓展了大金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夯实了大金砖合作的4梁8柱，有力助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提升了金砖的含金量，增强了金砖国家自立、自信、自强的底气。面对30多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的强烈愿望，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积极回应全球南方的呼声，欢迎更多国家以多种形式加入金砖事业。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次喀山峰会达成共识，决定邀请新一批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 这是继去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欢迎五个新成员后，金砖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标志着金砖合作机制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金砖合作机制的代表性进一步扩大，感召力、影响力、生命力更加彰显，已经成长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性力量。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开创性地提出包括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留下了中国印记。此次30多个国家领导人齐聚喀山出席金砖加领导人对话会，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深入沟通，畅所欲言。习近平主席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潮流，进一步高屋建瓴地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但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展现集体意志，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牵头启动的各项合作举措，顺应了全球南方求团结、谋发展、促变革的共同心声，再次表明中方从来不开清谈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派。出席喀山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位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并广泛接触与会各方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再次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续写中俄元首交往佳话。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俄关系，认为中俄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相处之道，双方要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树立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商定以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此次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这也是双方5年来首次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中印关系何去何从提出重要主张，强调中印应坚持正确战略认知，共谋相邻大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光明正道，相互成就彼此的发展梦想，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表率。莫迪总理积极呼应，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具体设想和建议。中印关系从喀山重启再出发，不仅将造福28亿中印两国人民，也将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各方领导人在同习近平主席交流中都表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毫不动摇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希望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密切全面战略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国领导人高度赞赏和感谢中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秉持的客观公正态度，表示中国是最真诚和最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期待中国发挥更重要国际作用。习近平主席同各方亲切友好互动，展现大党大国领袖的人格风范，中国的朋友圈进一步巩固扩大。风云变幻志不移，沧海横流破浪行，中国将团结金砖和全球南方伙伴，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在发展振兴的新征程上追逐梦想，在百年变局中担当作为，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中携手奋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应有贡献。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10月25号到26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近年来民政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做好民政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李强指出，民政事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彰显着社会的良心，坚守着道德的底线，体现着文明的传承，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民政工作水平，把包括困难群众、残疾人等在内的各类群体的切身利益保障好、发展好，形成为实现共同目标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李强强调，要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民政工作，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政策制定上，从群众多元需求出发，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政策执行上，做到政策刚性与工作柔性有机结合。政策反馈上，健全政策评估优化机制。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民政工作，善于从政治上思考谋划推进民政事业发展。要以深入细致的作风做民政工作，主动沉到基层一线，把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增强见事于细见事于早的洞察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善于在解决群众生活小事中做好为民爱民的大文章。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做民政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部署，系统谋划实施民政改革，既要解决好群众眼前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也要主动谋划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不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国务委员盛贻勤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和区划地名管理，深化殡葬等领域改革，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有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丹尼尔·弗朗西斯科·查波，祝贺他当选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同莫桑比克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莫关系发展，愿同查波当选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弘扬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神舟19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各位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明白。
酒泉，
明白。
青山，
明白。
这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系统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统一调度之下，塔架、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发射任务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19号三名航天员按照流程模拟执行飞行任务，进入飞船返回舱之后，开始人船舰地联合检查测试，并在火箭模拟起飞过程中完成待发段和起飞段的全部关键操作。
各号注意，第一次自我检查，一分准备，五、四、三、二、一，起飞。T0120:35豆豆秒936毫秒。
此外，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邢雷说，
航天员乘组的状态非常的好，他们的口令非常的准确，操作呢也非常的熟练，整个过程呢都是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圆满的完成的任务。
航天员系统自进入发射场以来，主要对舱内压力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进行了检查测试，对舱内的气体环境、微生物环境等进行了检测，开展了航天科学实验用的细胞培养，对前期已经装飞船的设备进行了功能性能测试等工作。邢雷介绍，在这次演练之后，到发射之前，航天员还将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之后航天员就进入到最后的任务前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航天员主要是完成他们的一舰一保工作，然后持续开展他们的技能训练还有推演和演练的工作，也是在这个阶段航天员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调整好，以一个最佳的状态迎接后面的出征任务。
连日来，一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凌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的滁和州高速公路上跨铁路工程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座长184米的转体桥逆时针旋转81.7度，与之前就位的三座转体桥实现精准对接，国内公跨铁最长连续转体桥群完成转体，为滁和州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工程项目经理刘峰：
单侧悬臂长度92米，悬臂比较大，并且在转体过程中需要同时跨越两侧的边墩，对我们转体过程中的姿态控制要求极高。为了精准控制转体，我们采用了基于遥感传输的转体实时监测系统，可以保障我们两体的这个精准就位。
滁和州高速起自安徽滁州，终至河南周口，项目建成后将加强安徽、江苏、浙江、河南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
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原湾水库工程混凝土坝段水下工程日前通过阶段验收，工程进入上部结构施工及主体工程即将完工的新阶段。现场施工负责人谢高坡介绍，接下来施工人员将抢抓秋冬季施工黄金期，优化组织，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完成混凝土坝上部结构的施工，点站的主厂房的上部结构以及副厂房的房间等施工工作任务，完成护坡段引水面护坡任务的施工。
原湾水库设计总库容2.43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480平方公里。作为国务院部署实施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对完善淮河上游防洪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最大的平价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南海上风电优厂址项目今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一项目不需要国家补贴，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在国内首次全厂采用了66千伏的集电系统，投运后年发电量达45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煤140万吨，减少灰渣、一氧化碳等废气排放约425万吨。项目负责人陈立志：
针对大规模的海上风电场和大容量的发电机组，本着节约用海和节省造价、降低线索的原则，我们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全场采用66千伏的海底电缆汇接各风电机组发出来的电能，创新设计制造了模块化的海上升压站，节约用海190公顷，节省升压站的造价达20%。
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今天进入第四天。本届广交会吸引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踊跃参与，打通海内外产销对接堵点，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总台记者陈慧婷报道。
正在举办的广交会二期以品质家居为主题，韩国、土耳其、埃及等2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有185家企业参展，带来餐具、家居装饰品、家具等展品，集中体现了产业优势和先进技术。沙特阿拉伯参展商巴德尔·莫克达德：
来到广交会给了我们更多拓展市场的机会，我们拿到了很多订单，效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来。
截至10月26号，本届广交会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占比超65%，比上届增长约5%。中山大学教授罗秋菊认为，广交会不仅是商贸交流的平台，更促进了文明互鉴。
我们进行经贸的洽谈，达成各种交易，这无形之中也在增进彼此的一种理解。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特许审批展品近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顺利完成通关。作为暂未获得我国检疫准入的农产品，这批牛油果因享受进博会的特许审批政策得以入境参展。总台记者丁飞、周红报道。
这批展品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牛油果，重量约800千克。澳大利亚牛油果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澳大利亚最高品质的新鲜牛油果，获得特别许可参展进博会，为牛油果农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展示牛油果从产地源头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通过温控运输至上海的整个安全供应链流程。为了支持进博会越办越好，海关总署去年创新推出特许审批政策，在评估确认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无动植物疫情流行国家地区未获检疫准入的动植物产品食品经特许审批后入境参展。上海海关动植物检疫处科长崔金禄表示，通过特许审批丰富了进博会展品的种类，让更多展品有机会跟中国的消费者见面。
今年我们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缩减了需要办理特许审批的产品范围。以前特许审批需要海关总署审批，今年可以在上海海关办理特许审批，进一步缩短了审批流程，提高了审批效率。
据了解，自上届进博会特许审批政策实施以来，已经有贝宁菠萝、阿富汗石榴、马耳他金枪鱼、尼加拉瓜牛肉等45批次的食品及动植物产品享受该政策红利，登上进博会展台。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发布，今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70.3万件次，立案64.2万件，处分58.9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53人。
2024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卫健委主题日活动今天举行。近五年来，我国累计发布161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同时，有关预制菜、液态乳、老年食品通则等重点标准的制定修订正在积极推进审查。
2024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山东威海开幕，主题是共建人民城市，共享美好生活。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报告和中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无人机经营性企业已超过 1.7 万家，全国实名登记的无人机已超过200万架。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民用无人机出口国。
为应对台风潭美来袭，广铁集团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18点起，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计划停运到明天14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26号说，以军当天凌晨已完成对伊朗多个地区军事目标的精准和定点打击，以空军战机已安全返回以色列。伊朗军方当天表示，伊军成功防御以色列袭击，以军行动造成的损失有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军行动从当地时间26号凌晨2:30左右开始，约持续四个小时，出动包括 F-35 在内的百余架不同型号战机袭击伊朗。以军战机对伊朗境内数十个战略目标实施打击，包括导弹工厂、无人机研发与生产设施、导弹发射基地等。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26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对伊朗的袭击已结束，所有以军战机均已安全返回以色列。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开启新一轮升级，以方将回应。此外，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在当天空袭之前，通过包括荷兰外交大臣在内的多个第三方向伊朗告知打击位置，警告伊朗不要还击，以防止来回攻击升级为更广泛的冲突。伊朗防空部门26号表示，尽管伊朗已经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但以色列仍在26号凌晨袭击了伊朗德黑兰省、胡奇斯坦省、伊拉姆省部分军事中心，大部分袭击被拦截，仅造成有限破坏。当天凌晨听到的巨大爆炸声是源于伊朗防空系统应对以色列针对德黑兰省之外的三处地点的行动。随后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的力量羞辱了敌人。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于当地时间26号9点恢复稍早前宣布暂停的航班运营。截至当地时间26号凌晨5点左右，伊朗首都德黑兰尚未有袭击引起爆炸、火灾等情况的报告。美国一位白宫官员25号称，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了关于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简报。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确实在袭击前向白宫发出了警告。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通话。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空军 F-16 战斗机于25号从德国抵达中东，准备实施预定的袭击。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等地26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6号对叙利亚中部和南部的多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叙利亚防空部队对以军发射的导弹进行了拦截，击落其中数枚。
苏丹人道主义救援团体急诊室25号披露，苏丹首都喀土穆北部萨马拉布地区爆发登革热疫情，已造成186人死亡。苏丹武装冲突给当地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自9月下旬起，登革热、霍乱、疟疾等疾病开始大范围传播。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赵初南，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